凌霄剑客楚江崖，为了弄清小魔女云梅及其一伙究竟干什么来的，因此离开了家园，骑着马在后边是紧追不舍。出了中牟县，到了大街上一找啊，那伙人是踪迹不见，把楚江崖可急坏了，只好边追边扫问。在双阳岔道道边有个茶摊，楚江崖下了马，一面在这喝水，一面跟茶摊的掌柜打听，一说这伙人什么模样什么模样，您见过没有，奔哪个方向去了。卖水这老头翻着眼睛想了想，
大概能有十几个人
啊。对，
是不是
还有个娘们，
哎呦挺风骚的，袒胸露背，说说笑笑，好像个疯魔似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您注意没，他们到哪去了。
哎，还在我这喝了口水呢，奔那好像奔郑州去了。
多谢。
楚江崖付了茶资，上马奔郑州就追下来。这一路上他也没看见小魔女他们的影子。等追到郑州，南关东关北关都找到了，踪迹皆无。
哎呀，
楚江崖纳闷儿，莫非这伙人来无踪去无影，长翅膀飞了，
我在后头紧撵，也就是前后脚，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
后来他又找到西关，在西关外的关厢，他正四外学嘛着呢，就听身后马褂乱铃的声音，
谁别碰到我。
两马飞来，楚江崖往旁边一带，四将扭回头观看，就见身后来了一男一女，骑着两匹马，前面是个女的，发髻蓬松，耳坠子乱晃，上身穿绿，下身是红的，外边穿着粉绸子斗篷，脖子上挂着金乎乎的项链，满脸的官粉，腰配双剑，策马扬鞭，摇头晃脑，一边在马上骑着，一边咯咯咯直乐。看出来了，正是小魔女云梅，那个老魔女云二寡妇的姑娘。往她身后看，一个黄面金睛的大汉，这家能有三十来岁，稍微有点连鬓胡子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穿青挂皂，挂着一口鬼头刀，咧着大嘴哈哈直笑，就追这云梅。
我看你们俩跑，看咱俩谁快。你追你追你追。
楚江崖心说，行，我总算没白来，哎，真叫我找着了。
这个骚狐狸，
天底下都装不下你了，
他们这是上哪儿去呢？
可与此同时，小魔女也看见了楚江崖，但是就好像没看见似的，压根就好像没打过交道。可后面那个黄面金睛大汉根本不认识楚江崖，所以他就更没注意了。两匹马从楚江崖身边掠过，楚江崖一带四江在后头紧跟着，心说我看你们上哪去。说话之间进了郑州的西关，城门脸旁边就是一座便房，叫新元老店。小魔女云梅和黄面大汉从马上跳下来，楚江崖也到了。这云梅回过头去看了看楚江崖，鼻子刺一扇，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。黄面大汉回过头去也看了看楚江崖，不屑一顾的样子， 牵着马一前一后进了店了。楚江牙也从马上跳下来，心里头琢磨着我怎么办。哦，这是兴元老店，不用问，这一伙人肯定都住在这儿了，我呀也住在这儿，只有挨着你们近了才能摸清你们的实底，看清你们的真相。想到这，他牵着马也进店了，伙计赶紧过来迎接。哟，可以，您住店吗？啊，我打算包房，还要找个肃静的地方，您来的正好，后院还有两间闲房，就是窄小一点，如果您不嫌弃，行行行，有安身之地就可以。伙计，我这匹马可有用，刷洗印溜，包草包料，到时候要多给钱，可爷您放心吧，包您满意。有人接马，楚江牙挎着宝剑奔后院。这两间房的确不大，里外屋两间，但他一个人住那是绰绰有余啊。房中啊光线暗着点，但是呢还挺干净。楚江牙把外衣脱了，把宝剑挂好，伙计呢把浓茶给泡上来了，转身刚要走，叫楚江牙把他叫住了。伙计贵姓？免贵姓赵。我说啊，伙计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，大爷您说吧。你们这个店房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清淡的很呐。不见得吧，方才我路过之时，我看着前院挺热闹，好像住了不少客人。啊，是是，哪呀，这从今天开始来了一伙客人，把整个前院都给包下了，就这么的显着我们这个店房又活跃起来了。哦，哎，赵伙计，那伙人住在这儿登记没有？登了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是跑马戏的吧，要不就是打把式卖艺的，我没细问。
嗯，他们需要在这儿住多少天？
听说他们在这儿要等几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来早了他们就早走，朋友要是晚来要多住几天，最后没定下日子来。朋友？你听说他们都等哪个朋友？哎呦，好像是，哎，对了，有一个有名的人叫金边将岳霸成，好像是等他，另外还有，我记不住了。多谢多谢。哎，客爷，您怎么问这这么详细？难道您爱看马戏？
对了，我的确爱看马戏。
客爷，您吃点什么？我给您准备。
不吃，喝点水之后我要休息片刻。推聊下去。
是的。
我就走了，楚江牙就住在这儿了，一天没出门，在屋里琢磨着。那个女狐狸精看见我进了店了，还冲着我直哼哼，她是什么意思？背不住，一会儿能领人上我这屋来找茬，我呀还得做好防范。就这样，楚江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做好了打仗的准备。奇怪的是，人家根本没勒他这根胡子，直坐到掌了灯了，也没来人。楚江牙白等了，心说我别光在屋闷着，我得出去看看呢。就这样就站起身来了，正好伙计来送水。大爷，你要出门
啊？
我出去拜望一个朋友，把门户给我看好。您放心吧，草菜都不带丢的。楚江牙拿了把扇，也没挎宝剑，怀里揣了点散碎银子，信步离开了后院，赶奔前院。虽然说掌了灯了，一点凉快劲儿都没有。住店的人在屋里的也有，在院里乘凉的也有，
有的干脆铺上席子在院躺着。楚江崖从人群的小道过去，人家这些人就好像没看见他似的，也没人理他，也没人瞅他。楚江崖可以断定，这伙人就是小魔女那一伙，他们是干什么呢？最近这两天我非得把实笔摸清不可，想到这次就出了兴元老店子，在街上来回溜了两趟，抬头一看，对门啊是个小酒馆，这小酒馆里高朋满座，灯光明亮，里边划拳行令的声音传出多远去。迈步他也来到酒店的门前，探身往里边看着，正在这时，他的后背被人猛击了一掌，啪，把楚江崖打得一哆嗦，回头一看，后边站着个小伙子，个头跟自己差不多少，四棱子脑袋，一对圆眼，他瞅这圆眼睛特别眼熟啊。哦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在中牟县，就在那店房之中，我们俩计较来的。就见这圆眼睛的小伙子把脑袋一嘟了，恶狠狠瞪着楚江崖，朋友闪闪道，常言说好狗还不当道呢，哎，你往这一站，当不当正不正，这像话吗？说着他一嘟了楚江崖进了酒馆了。楚江崖那会儿我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心说这小这个嘴最骚不过呀，恨不能把他揪过来揍他几拳。又一想，算了，我别因小失大，我跟踪你们的目的是要摸清实底，咱俩就一伸手，知道的怪你，不知道的说我凌霄剑客不能容人，算了，就当没这么回事。楚江崖随后也进了酒馆，把这柜台这找了个闲座坐下来，伙计擦抹桌案，问要什么。楚江崖要了四两酒，两盘菜，一包花生米。他坐着喝着酒，吃着花生米，一眼睛一学问，就见那圆眼睛的小伙子在斜对面一张桌上，往那桌上一瞅，坐着五六个大汉，其中最显眼的把着桌子头有个黑大汉，这位真好像半截的黑大相似，沉着脸，叫人看着那么发瘆。挨着他的是个秃子，这秃子还烦人呢，满脑袋都是黄水疮，有时候用手还挠的。再往他身边看，有个白脸的，但这白脸这位啊好像个病秧子，嗯，没什么精神，闭着眼睛不知琢磨什么呢。在旁边还坐着几个，楚江崖可以断定，这伙人就是跟小魔女吴梅在一起来的，他假装没看见喝自己的酒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那圆眼睛的说话了，妈的嘞，妈这个地方孝子贤孙还不少啊，走到哪还他妈有病后跟，他妈来了。哎呀，爷爷本来不想找气生，但是树欲静风不止，哎，给脸不要脸，蹬鼻子上脸呢，看来有一场大仗要打。我哥哥你说谁呢？你看呢，往那边瞅瞅，他妈兔子轰轰的，什么东西在哪呢？那不在那边呢吗？这帮人的眼光唰都盯到楚江崖身上了。楚江崖心说，我就当没听见，只要你过来不碰我就行，我这叫大人不见小人怪，眯缝着眼睛他照样喝酒。这帮小的骂了一阵儿，一看楚江崖人家没言语，也就算了。那个黑脸的比较牙实，对对对，行行，别说别说，咱可得办正事儿啊，不要因小失大， 听没有，弟兄们，来喝酒喝酒，喝完了回去歇着，等当家的来了，咱还有活呢。好，喝喝喝喝喝，哎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可正在这么的时候，就听见门外响起一串笑声，跟银铃相似。楚江牙回头一看，小魔女吴梅从外边进来了。就见这个风骚的女人行动起来，真好像一阵风相似，走到哪儿都有不少人回头回脑的看她。她进了酒馆了，哎呀呀呀呀，我说到处找不着你们呢，你们跑这迷着来了，滚，给大姑留个座。
谢谢谢谢。
那个黑脸的赶紧站起来，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了。就见小魔女往这一坐，也不管是谁的酒，拿过来分了就喝了。
要要，就要了这么几个菜，那你说想吃什么？
当然了，我吃就得吃好东西。
我伙计给添个溜鱼段，再来个三样啊。
哎，好嘞，来了，叮当叮当叮当，
刀勺一响，一会儿两样菜摆来了。这小魔女也不客气，拉到自己的身边，甩个腮帮子就吃开了。正吃着，圆眼睛都说话了：姑娘，您别光顾吃，您往那边扫一眼，你看谁瞅你呢？小魔女嘴里嚼着东西，手里拿着筷子，回头一看，正好跟楚江牙碰眼光。小魔女把筷子放下了，嘴里嚼着东西，一走三晃，扭着屁股到了楚江牙的桌前。楚江牙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外表放松，内里紧张，怕他动手。可这个魔女用屁股坐在桌角上头，上下打量楚江牙。我说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哦，你在中牟县送我们，一直送到这儿来了，真是痴心的男子啊。我说小兄弟，道个腕子，尊姓大名啊？
这
什么呢？你不说姑奶奶也清楚，我早就把你的实底摸清了，你是不是姓楚，叫楚江牙？你们家开钱庄，住在樊界庄，你还有个老婆，一对三角眼，还是个母老虎，管你管得可严了。你在外边跟什么女人一说话一接触，她就吃飞醋。
爹
爹
爹，
楚江牙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我想摸他们的笔呢，哎，没想到他们把我的笔都摸清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刚然一愣，就叫小魔女又说话了。我说凌霄剑客，算了啊，咱们呢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平常人呢别说假话。你尾随着我们什么目的？为什么跟着我们？
哦，不外三点原因。第一呢，你瞅着我们这帮人不像好人，对不对？想知道庐山真面目，跟着我们摸摸底。第二，你也可能担心我们这伙人干出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打算尽侠义道的天职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对不对呀？你不是常说吗，好狗护三林，好汉护三村吗？那么第三点原因，假如姑奶奶猜的不错，你大概看上我了吧。嗯，姑奶奶一走，把你的魂勾走了吧。我说楚江牙，你要有真心的话，别藏着盖着，别色大胆小，听没听见？你就把话挑明白了。姑奶奶我这人大方得很，我不仅卖艺，我还卖身。
就看你开多高的价钱了，你对我有哪些好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达到姑奶奶的目的，我给你做媳妇，陪你睡觉，怎么的都行。
哎呦，楚江牙一听好像没错，心说天底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吗？楚江牙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眼珠子一瞪，啪一拍桌子，住口！我说小魔女云雷，我也知道你是谁。至于你说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，你们就胡猜，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愿意上哪我上哪，我跟着你们干什么呢？你少要胡言乱语，少要胡猜乱想，
是吗？
我各位看一看啊，这位伪君子振振有词，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。你想抢我们，你是想夺我们？哎，刚说到这，那帮男的过来了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忠宪就想揍他，要不是当家的给拦住了，早把他锤破扁了。什么林小姐，打他！轰，过来了。这回可真打。起来了，就是满脑袋长秃疮的那位，过来奔楚江崖就一个通天炮。楚江崖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往旁边一闪身，秃头挺一拳击空。再看楚江崖，反手就是一掌，正打到他胸膛上，啪哒哒哒哒哒的秃头。把长秃疮的这一位揍出去一丈多远，把桌子也是撞倒了，稀里哗啦，上面的东西扣了满地。敢打人！那个黑面大汉跳过来，奔楚江崖就是一拳。楚江崖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坐的这个凳子抄起来，因为宝剑他没带来。再者一说，也没必要动用武器。抡凳子砸这黑大汉，还有个撅嘴从后边上来了，照楚江崖的后腰就是一脚。楚江崖滴溜一转身，一脚蹬空，正踹柜台上，哗啦，柜台也倒了。这下喝酒的可全吓坏了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，打啥呀？把门的跑了，在里边的跑不了，钻桌子底下的，奔后院的。那位小魔女一看，冷笑了一声，姓楚的真是给你留脸，你不要脸呢。我说各位往左右闪闪，带姑奶奶摘她的狗。